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23讲，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第八章的内容。前面4、5、6、7章谴责了北国许多的问题，有宗教上的、伦理上的、政治外交上的。第八章开始先是给了一个总结，让我们先来念8章1到3节。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大家记不记得5章8节也有出现吹角？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那里预告了一场战事即将发生。这里8章1节再一次预告另一场战事即将到来。为什么呢？第二节说，因为以色列民违背了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干犯了上帝所给予他们的律法。所以这里有点像是一个总结，总结他们所有的问题。下一句，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这一句比较有趣，这一句是在讲什么呢？上帝显然预先知道以色列会呼叫上帝说，我们已经认识你了。这句有可能是以色列在遇到8章1节战事的时候会呼叫上帝来帮助拯救他们，表达他们已经认识了上帝。这个认识我们以前也有讲过，希伯来文是亚大，是与盟约有关的，与亲密关系有关的。这里北国可能在暗示，上帝啊，我们已经认识你了，我们已经遵照盟约里的责任与义务行了。但是呢，再一次的，这是以色列自认为的。但上帝是怎么评价他们的呢？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这里的良善，大家注意一下，你有看到和合本的小字是写获益福分。这里的良善希伯来文是 tov， 原意是好的意思，也有盟约中所应许的福分的意思。所以第三节是在说，虽然以色列自己说认识上帝，但其实他们并不认识。他们自己丢弃了所有盟约中的福分，所以仇敌必会追逼他，呼应了第一节吹角所预告的战事。接下来第四节开始，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 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稼，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满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第四节开始再次谈到北国的问题。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我们之前有谈过，北国的最后20年宫中政变不断，几乎每个君王都是靠着谋杀篡位而上位的。大家如果去看列王记，就会发现上帝所认可的君王，上帝会派先知去高立。王朝可以替换，但是必须由上帝的先知去高立。比如耶户就终结了亚哈的王朝。耶户就是由以利沙的一个先知门徒去高立的。但是呢，北国最后的20年并不是这样，全都是凭己意谋杀篡位的。再来，宗教上面，他们为自己用金银制造偶像。这边的为自己值得注意，经文特别强调他们是为自己，就像在政治上他们也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目的而谋杀篡位，弑君犯上。同样的，他们也是为自己制造偶像，是非常以自己为中心，非常自立的想法。下面一句，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可能会有许多人认为这里是在讲巴利。虽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大家可以注意，你的牛犊在这里，希伯来文是单数的。如果是在讲巴利的话，那应该是复数的，毕竟不会只拜一个巴利。2章14节那里也讲到诸巴利，多个巴利。那这里的牛犊比较可能是在指什么呢？应该是指在伯特利耶罗波安一世所设立的金牛犊。那可能会有人问，那但城的呢？但的金牛犊呢？其实在叙利亚以法莲战争之后，北国北方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落入亚述之手，包括北方的但城。这大概是第8章的历史时空，所以北国是仅剩南方伯特利的牛犊，所以是单数的。这里谈到上帝要丢弃北国以色列所造的金牛犊。其实根据王上12章28到29节那里说，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上帝。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所以金牛犊原本被造出来，是耶罗波安为了要与耶路撒冷的崇拜相互抗衡，不希望百姓为了敬拜上帝而要跑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所以就造了金牛犊让百姓好去敬拜。大家注意，耶罗波安对众民说， 这个金牛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上帝。是有意把这个金牛犊与上帝相关联在一起。出埃及是以色列民共同的记忆，是以色列之所以为以色列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因为上帝带他们出埃及，他们才得以存在。在耶罗波安原本的用意里，金牛犊是要用来代表上帝的。好，现在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记得亚伦做的金牛犊，对不对？如果大家都记得亚伦的金牛犊事件，以及后续摩西的责备，记得摩西是把金牛犊磨成粉，撒在水面上叫大家喝下去。现在，如果所有北国以色列的百姓都对这一段的历史了若指掌，都对摩西的谴责历历在目，都把亚伦的金牛犊引以为戒的话，那为什么耶罗波安一世要用一个这么有问题的东西，这么有争议的记号，来与耶路撒冷的崇拜相互抗衡？不是在起点上就已经出现了许多问题吗？不是应该担心会有许多人不买单、不买账吗？不过最奇怪的当属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在王上十八章与巴利先知斗法的那一段，大家也都很熟悉。其实很多人都注意到，以利亚对以色列民说的是，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若亚威上帝是神，就当顺服上帝。但是在以利亚所有的侍奉当中，他从来都没有提到金牛犊的问题，所以就有人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以利亚不谴责金牛犊的问题呢？同样的，还有先知阿摩斯，你在阿摩斯书中也看不到他谴责北国以色列敬拜金牛犊的问题。所以似乎从九世纪的耶罗波安一世开始到八世纪，非常奇怪的，当时候的这些先知，包括以利亚、以利沙、阿摩斯，他们这几个呢，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在金牛犊以外的。特别是以利亚一方面大力抨击敬拜巴利宗教混合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对金牛犊只字不提。所以就有学者提出，可能在耶罗波安一世的时候，对于北国以色列来说，他们对亚伦金牛犊事件的认知应该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好像都非常知道，好像都非常熟知。因为如果大家都非常知道的话，那为何耶罗波安要用这个符号与象征来代表上帝呢？就算我们说，因为北国以色列的人都很败坏，因为他们都去敬拜偶像，本来就不听上帝的话了，那先知以利亚呢？那样一个敬畏上帝、为上帝大发烈怒的先知，在面对但与伯特利的金牛犊时，如果他真的很熟悉摩西传统的金牛犊事件，他在加密山上会只说巴利跟上帝之间，你们只能选择一个吗？难道不该猛烈抨击耶罗波安所做的金牛犊吗？所以这样推论起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那时候，他对金牛犊还有所容忍。我们不知道他为何容忍，是因为对过去的金牛犊事件不熟悉吗？或是暂且忍受这个有问题的记号？但是我想让大家注意的是，北国的金牛犊开始受到强烈的谴责， 要从何西阿书八章五到六节这里才开始。在何西阿书的八章五到六节之前，很特别的也很奇怪的，并不是每一个先知都有谴责。当然，没有谴责不代表他们认可。有学者认为在当时，他们可能只是忍受，毕竟那是代表上帝的。或是他们对亚伦金牛犊的事件不熟悉或另有解释。但大家可以看到，到了何西阿书这里，何西阿就明确地说了，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以为，摩西在西奈山上颁布律法后，大家可能人手一本律法书，就算没有人手一本，也是一家一本，好像以色列都很熟上帝的律法一样。但实际上，当我们看士师记，就知道历史的实情并不是这样。士师记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以色列信仰还是非常原始、远古、混沌的。启示是有渐进性的，旧约圣经形成的历史很漫长，以色列是慢慢的、渐渐的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才越来越认识上帝。金牛犊的这个 case 也是这样。我们发现在一开始的时候，北国可能对出埃及记的认识跟我们今天想的不太一样。特别是先知以利亚、阿摩斯等人对金牛犊的容忍，也让我们会产生一些疑问。或许有可能他们并不是非常清楚出埃及记中32章所记亚伦的金牛犊事件。但无论如何，何西阿这里开始抨击了。何西阿宣告金牛犊必被打碎。而金牛犊这个北国宗教的核心象征被打碎又代表什么呢？记得金牛犊本来被造出来是要代表上帝的。但何西阿现在说 No,现在他不能代表上帝了，他有问题，他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上帝。所以当核心象征被打碎没有了之后，他们该如何来维系与上帝的关系呢？没有办法了。所以在第八章这里所代表的是上帝要断绝与北国以色列的盟约关系，上帝与他们正是一刀两断了，两者的关系完全破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当上帝说要打碎金牛犊时，所代表的是上帝要断绝与北国以色列的盟约关系，上帝与他们正是一刀两断了，两者的关系完全破裂。而没有了上帝保护，没有了上帝的北国是怎么样的呢？经文说他们就是被吞吃。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这是何西阿书很常用的修辞手法，来强调某件事一定不会发生。 这边是谈到北国跟外邦求援一定不会成功，他们所劳力的所种的就好像是风一样是虚的，所收的呢也是暴风更虚，所种的不会长成禾稼，就算给你发一点苗好了，但也没有用，也不会结实，就算结实也会被吃掉。这种修辞手法就是哪里有一点成效，就会有另一件事来扼杀它。用这个农业的意象谈完之后，又用另一种意象，人不喜悦的器皿。人怎样会不喜欢一个器皿呢？可能不是很好用，可能破了，可能有瑕疵，总之不会拿来用。这里用来形容北国就是这样，毫无用处，甚至打破当垃圾丢掉也是有可能的。这就是他们投奔外邦的下场，这就是他们投奔亚述的下场，他们要日渐衰微。我们可以想想，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结盟，通常是有利益上的交换或捆绑。就算有一个很弱小的国家想投靠另一个国家，也是希望能寻求保护、保障。但是北国呢？投奔亚述无疑是饮鸩止渴，根本就像是没有人要的器皿。这就是何西亚在位的景况。何西亚是靠着亚述上位的，他就是亚述所立的傀儡王。但亚述能给他们平安吗？亚述能给他们保障吗？完全不行，他们最后还被亚述灭掉了。最后一段11节开始，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11节中文读起来有一点点累赘，许多学者建议这样翻译，虽然以法莲增添了许多赎罪祭坛，但是这些祭坛却变成了他们的罪，或说祭坛却变成了犯罪的地方。大家注意，这里并没有说这些是敬拜偶像的祭坛，而且因为谈到了赎罪祭，所以这里的赎罪祭坛是给上帝的。那为什么本来应该赎罪的祭坛，现在却变成了他们的罪呢？是因为十二节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是因为他们不守律法，这又呼应了8章2节。是因为他们不守上帝的约，不守上帝的律法。不仅如此，还自立君王与首领，还去投奔外邦。是因为这些种种的问题与罪孽，所以呢，献那么多的赎罪祭又有什么用呢？这些赎罪祭坛只是变成你们的罪。下面，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这一句需要重新的翻译，因为这一句中文读起来好像是说，他们拿本来应该给上帝的祭物自己来吃，自己偷吃上帝的祭物。但是大家要知道，赎罪祭的一部分祭牲本来就是可以吃的，特别是祭司， 祭司一定要吃一部分，这是律法所规定的。这句话呢，按照希伯来文可以翻译作，他们不断地献祭献礼物给我，然后吃祭肉，但是上帝却不悦纳。我再念一次这个翻译，他们不断地献祭献礼物给我，然后吃祭肉，但是上帝却不悦纳。这里再一次说到，你们不断地献祭献礼物献赎罪祭，但是关于我的律法你们一点也不遵守，甚至觉得跟你们无关，根本不需要去遵守。所以就算你们一直献祭献赎罪祭，我也绝不会悦纳。现在上帝说，我绝对要纪念他们的罪孽，现在他们要归回埃及。本来以色列就是从埃及被上帝领出来的，现在上帝要他们归回埃及，是要他们回到那个被人奴役、没有与上帝有约的关系的那个状态里。这是对北国以色列的刑罚。为什么呢？是因为以色列忘记了造他的主。以色列存在就是因为上帝，就是因为上帝领他们出埃及，但以色列却忘记了造他的主。第八章最后一句，大家有没有觉得跟阿摩斯书很熟悉，很相近？何西阿与阿摩斯是同时代的先知，都在北国侍奉。很有趣的是，在阿摩斯书第一章中，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的这个公式呢，出现了在列邦的身上，甚至是南国犹大，却没有直接用来谈北国以色列。但是何西阿这边是使用了这个审判的公式来谈北国以色列，谈到他们一定会受罚被灭。北国以色列的结局呢，到了第八章这里最后算是很明确了，就是刑罚一定会来。这就是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